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周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118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1180.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今天我们请到一位老朋友安德，你好。
你好蒙哥，
怎么样，春节以前那几天你冻坏了没有啊？
还好，耳朵还在。
听说到处都是冰天雪地，是吧？
南方北方一都是北国风光了。
那很漂亮啊。
但是冷的也够受的。
你过旧年都往哪去了？
看看老人啦，到外面跑一跑。
你这到外面跑一跑，十之八九都是不愿意让公安局知道的事儿。
不能这么说，这个其实公安局要看，
国家政策现在很开放是吧？
哎，还是蛮开放的了。那公安局呢，要看是哪个地方公安局，要看每个人不一样了。
哦，
有些人比较开明一些，知道这个不会有什么害处。
国家方面知道说你们不是什么为非作歹的人，传邪教的人是吧？
这个他们应该知道，但是。你说这个国家这个就大了，这个而且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
哦，
这都看具体执行的那些个人
的人，
那个执行的人给你上纲上线就可以驱逐出境。
嗯，那我希望你这次回到世外桃源来不是因为被驱逐出境才来的。怎么样，有什么见闻给我们听众朋友讲讲？
你知道这个中央电视台啊？
我听说过中央电视台是。
哎，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在北京最繁华最热闹的地方选了一块地方
做什么呢？
盖新楼啊。
哦，盖新楼，
整个电视台要搬迁到这个新的建筑里。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
有意思的是这个楼啊，
嗯，
建的差不多有模有样的时候啊，
嗯，
那个形状可以看出来的时候呢，
嗯，
每个人都大吃一惊。
为什么？他建的什么形状？
那个我都说不好是什么形状，有点像你这中文那个八字啊，
嗯，
这样中间搭一小横，
嗯，
你把那小横呢，那个高低给它翘一翘，这个建筑大概是那个样子。
八字加上一撇，
八字中间那个小横不是水平的，是歪歪扭扭的，中间一个大洞，
嗯，
和整个北京的气氛，
通通
建筑的风格弄不到一起，
嗯，
尤其跟它周围的那一片真的是格格不入。
那不简单嘛，周围都拆了嘛，都重盖。
结果呢，这个一过新年，
嗯，
就收到了一个同学发来的短信。
他说什么？
这个短信是这么说的，
嗯，
本年度第一个秘密，这个消息是什么呀？说央视新楼啊，这是最现在用的词汇，央视新楼。
央视新楼。
哎，央视新楼的这个设计，
嗯，
出自于欧洲反华人士之手。
海归做的、
啊、
是吧？
反对、
哦、反对呀、啊、
对
反对中国的人，
反对中国的人，
所以这个楼有反动意识，就这个意思，
反对中华大民族的一个意识啊。
他为什么有这样的结论呢？
那个结论当然啊，你要听啊，
嗯，
其险恶用心，央视新楼的设计是出自他们的手，
是，
当然显然央视是被骗了嘛。
哦，
那其险恶用意是这样，
嗯，
建筑的象征意义是歪曲与空洞、
哦、歪曲与空洞，它就是
把
这个建筑来讽刺中国政府，就是、
那个、讽刺中央电视台。
你这个同学是干哪行？拆字的是吧？算命的。
他从那个建筑的形状、啊、这个歪曲扭巴的形状断定他的意思是歪曲、嗯、然后呢中间那个大洞，
我知道，他是说他那个形状像一个站起来的八字，歪歪斜斜的，这两撇的顶上再用一根这个歪歪斜斜的横杆连接起来，所以中间露了个大空，就象征
表明空洞。短信发过来的时候还带着一股的愤怒，
很强的民族意识，对，所以他打算怎么办呢？
打算把它拆掉，拆掉。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过段时间发起一场这个 签名运动啊，
嗯哼，
要求党中央下令把它拆除。
就完全不懂得应该怎么样运用群众心力，既然有这样的事情，那就应该政府应该赶快说，你看我们多么开放。
嗯，
以前不是有个笑话吗？美国人对从前苏联老大哥，对一个苏联人说，你看我们多么神奇啊，我们多么自由啊，我们可以站在白宫面前大骂美国政府。
嗯，
那个苏联人就讲，这有什么了不起啊，我们也可以站在克里姆林宫面前大骂美国政府。咱们现在中国政府已经言论自由到一个地步，对不对？你盖个房子反革命，我们都照样把它摆在北京最热闹的地方，正好做政治宣传。
你这倒也是啊，
就是嘛，
容许他们发表不同的意见。
对啊，吃饱了没事看个房子替他算命，你看看这不行。
不过哈，这一栋建筑算是蛮别致的了。而如果你看北京其他地方的建筑呢，真的看不出这是北京。上次有个同事啊，来北京出差，在北京呢要开一个星期的会，结果他先带着老婆提前一个星期到北京来度假，所以开会的时候遇见他了。充分利用这样
的
机会嘛。开会的时候遇见他之后呢，很神秘啊，又很兴奋的告诉我
说，
说 你猜我在北京都去了什么地方？猜了吗？就是紫禁城啊，
对啊，
天坛公园呢、啊，
对
吧？长城啊，对对对对，还有，很神秘的一副样子。我去了北京的 China Town，
他去了北京的 China Town， 开了眼界了。他在中国找到中国城了，
在北京终于找到中国城。
北京看起来已经不像中国了，是吧？
北京看起来不像中国了哦。
怎么个不像法？是太现代了，还是怎么样？
就是现代，它这个城市已经看不出什么特色。
哦，那
倒是蛮惋惜。
所以政府是很有本事，大片的拆，大片的盖，是吧？
大片的拆，大片的盖。我小时候看见的那些胡同啊，那些灰瓦房啊，
都不见了，
通通不见了。
那像现在这种很别致的、长相很特别的建筑，在北京有多少呢？
哎呦，那可多喽。前段时间我有个同事呢，老家是西雅图，是个老美。有一天父母大概发个 email 过来。说你知道我们西雅图现在又要建新房子了。那种高高的那种塔式的吊车啊，在 downtown 就有两个。结果我这同事回答他们说，在北京恐怕有几百个吧。
在盖大楼的那种东西，是吧？
对啊对啊，在盖那种高高的大楼的。但几百个是比较夸张了，几十个是一定有了。
但是到处都是，
啊，真是到处都是哦。
嗯，
北京看建筑的话，真是没什么好看了。不过还可以去外地啊。如果你坐着火车也好，是自己开车到外地去看，还可以看到一些China Town，
就是老中国的样子，是吧？
老中国的样子还有。像一些这个省会级的城市，已经变成面目全非了。
就是比较发展的有商业发展的城市拆了，就是全部变成现代化的建筑。
只要有商业利益，这些事情都可以做。那么你要再往外走呢，走到那些更偏远的小地方，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原汁原味的中国式的。
原汁原味，那边日子就比较苦一点，是吧？
那边日子，当然不像城里了。那边老百姓的生活方式虽然不能说像以往一样，比起现在城里还是差蛮多的，
差距很大。
那收入啊，生活方式啊，条件啊，差很多。
你去过大的城市，他福音的工作怎么样？信主的情况怎么样？还有这种偏远原汁原味的地方，你两边都去过的话，你看见有什么不一样？他们的基督徒有没有不一样？教会有没有不一样？
怎么说呢？一言难尽。
一言难尽。
那这个中国总体来讲，不管是大城市也好，还是偏远也好，传福音感觉上总是比北美要强一些，
容易一些，你说？
要容易一些，至少人们对福音会有些反应。那显然大城市，跟这个乡村，之间差距又是很大。我是说在福音，对福音的反应上。
对。
所以现在在大城市当中，很多的所说的知识分子啊，在信主。当然了，这个过程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毕竟去教会的人数，确实这些年来增加了不少。比如在北京有规模的家庭教会，就越来越多了。这个所谓有规模的呢，就是原本是所谓地下的， 现在已经完全公开。
那他们登记不登记，政府不管他们还是，反正就是登记的就公开就是了。
好像有一种奇怪的现象，有一些教会乐意去登记，到了政府那地方不给他们登记。
哦，这样子啊？
哎，
准不准登记？这个楼房照盖，聚会照开是吧？
那当然。
也没人管了。
有人管，
还是有人管。
有的聚会被解散了。
哦，
这是我听到的啊。
嗯
啊，有教会被解散了，那人们就化整为零。从前是比如说200人的教会在那聚会，后来就变成十几个人、20人的团契，又恢复到那种比较原始的家庭教会的方式去了。当然，另一方面，比较大的家庭教会还有相当一些，政府也没有太干预。
但他如果已经登记，他就可以公开聚会。
登记的当然是可以公开聚会，问题就是还有一些相当大的家庭教会也没有登记，也不让他登记，他还照常聚会，也没有什么变化。
我们最近节目里谈了一些朝鲜人，你们那边有朝鲜人发展的教会工作吗？
你说韩国人？
对，
在北京他们习惯叫韩国人。我听到一些啊，发现韩国人在北京的服事现在慢慢越来越小心谨慎，他们尽量不让，
神秘性越来越高，是不是？
神秘性。但是一方面政府对他们的监控还是蛮严的了，
蛮严的。
政府不希望中国以外的教会或机构在中国大陆上发展太多，这可以理解了。
是啊，那当然，
因为他们对教会还是不太了解，以为教会带有政治目的。那假如有一些教会还真的带了一些政治色彩，那就真是糟糕了。
是啊，
人家抓住把柄。可是到了乡村呢，这是我所看到的，我看到不多了。乡村的很多教会热心啊，这些方面还都好。只是说不上来，
福音很难进展，
福音进展的不好。就停在那个地方。
可以想象它很难吗？一个村子就这么多人，除非你拼命往外跑。
我不是指责国内家庭教会、乡村的家庭教会。不过有些原因跟他们的见证大概还是有关系了。
怎么说呢？
因为那些不信主的人，常常拿来信主的人一些不太好的见证，说你看基督徒不过如此。
这个当然是很普遍的事情，不过在中国的农村，你所知道的，当然我们讲的东西都是以管窥天了啊。你所看见，你可以给我们举些例子。
举负面的例子不是特别好意思。我知道他们很多人也都是很有基督徒的样式，不过由于乡村这么多年来形成了一种特定的传统，我是觉得了。恐怕在教导上有一些偏差。
这个不单是别人喜欢挑基督徒的毛病，鸡蛋里挑骨头，而是说教会啊，基督徒确实有值得检讨的地方，是吧？
这么说，不是无可指责。不是完全无可指责。
听你这样讲，是教导上的问题，怎么说呢？不是行为上的问题，不是见证的问题，是他们有些迷信吗？还是怎么样？
有些迷信，你看。如果在真理上教导不准确，那在见证上一定会出偏差。
会出偏差，那是不错。
哎，
那你从外面去，你能够观察的是什么呢？你能够观察到的，
比如不同的教会之间彼此不和睦，与基督徒之间出现各种的矛盾。人们活在这种矛盾当中呢，比较少注重自己照着神的道去把它行出来。比较多的是讲别的教会，这个内战，这个
内
战蛮伤元气的。
在北美这边的情况，你也晓得，一个教会假如说内部有点不和，闹意见或者怎么样，他们到最后就分开，分开了以后就不太像往来了，你搞你的，我搞我的。那
类似
这样讲，好像是就算在那边分开了，还在因为是怎么样，地方小还是怎么样，这个内战的声音还炮火隆隆啊。
哈哈，地方不大嘛，分开了以后还是那些人还在那些地方，
还老
总之嘛，
拿出来算是吧？
对，原本是弟兄姊妹，后来变成也连朋友都做不了，
那是挺可惜的，
是蛮可惜的。那另外有一类的家庭教会的，这教导啊，就变成就要像我们这样的，就要对教会忠心，就要反正那个教会呢，就变成一个小王国，这种情形也还是蛮普遍的，对本教会中心就是对主中心。
这种教导是听说过。对，
总之啊，就是这可以归在同一类问题，在真理的教导上出了纰漏。
你觉得这是真理的教导上还是真理的接受上？是因为这些人文化程度不高，不能够明白圣经，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呢？还是你觉得这些事情其实是比较基本的事情，并不牵涉到他们的教育水平？
嗯，如果回想到，我不是回想了，是听老人们讲到，
嗯，
当初中国大陆复兴的初期啊，
哎，
那也是一批没有太多文化的人，
是。
但是由于那时候的圣灵的火降下来，
嗯，
一个特别显著的现象是悔改。
哦，
人们信了主以后，悔改这种现象相当普遍，而且是特别显著的一个标志。
嗯，
不是说教导要悔改，是他们那时候就会悔改。
对了，
那么由这个地方出来的见证就好。当然，他们你说他们的文化程度确实不高，对圣经能够读懂的也许没有那么多，
是，
但是他们能够读懂的地方，比如说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那些教导，
嗯，
基本上能认字的人也差不多可以读懂，
嗯，
读懂了就照着做，
嗯，
感觉上听到的见证那个年代是这一类的，
嗯，
简单有力量，
嗯，
那后来的呢，主的话慢慢的被一些各种各样的教导代替了，
嗯，
就基督徒似乎逐渐的进入到一种迷信的状态，
嗯，
神的话呢也是要听这些领袖们解释了他可以接受。
对了，
我遇到一个基督徒，
嗯，
可不是没有文化的，他可是读过研究生毕业的。
啊，真的，嗯，
哎，有一次在火车上遇到这样一个人，
嗯，
那我们在一起读了一段圣经之后，他就说，哎呦，可不能那样解释啊，我可不能那样理解啊。我说这个圣经是这样写的嘛，为什么不能这么理解？他说神的话是深奥的，读的这个意思未必就是这个意思。
啊，
不知道是谁教的。
你还记得跟他读的是哪一段圣经？
读的是启示录里面最后讲到新天新地那一段。
嗯，
这个主看千年如一日了，所以那一千年不一定真的是一千年了。
嗯，
那新天新地嘛，可能是比方的说法。
哦，
就是一个在北京的最高的学府研究生毕业，像这样的人可不是没有学问、没有文化，也不是圣经读不懂。嗯，而是教的人，这样的人都可以迷信这样的教导，何况普通人。
Yeah, 我们上个礼拜也在谈这类的问题，就像我们自己在传福音的时候一样，你会发现有个现象，有时候你去跟一个人传福音，哎，他很快就接受了，他接受的太容易了，你就觉得说，哎呦，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圣经的话是说，若接待他的名，神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对，
人既然口称耶稣为主，他悔改，那么尽管我还不知道他到底悔改的怎么样，尽管他这个好像就是嘴上一句话，但至少我有一个基本的信心，就是我听见了，神也听见，神也听见，神就要在他身上开始做工。这件事情呢，我们自己常常信心不大啊，跟他传福音传了半天，对于神会不会在这个人身上做工啊，我们自己反倒怀疑起来了。
我跟你讲笑，我自己信主的时候啊，
嗯，
我第一次去的教会，
嗯，
星期天，第二次教会是星期五的晚上，他们查经，
是，
然后查经晚上他们送我圣经，我回去读，读了读，我就在家里面祷告，就算信了，
嗯，
实际上就是信了，
是。
那星期天再去教会，他们就问我说：“你觉得怎么样？”我说：“挺好。
嗯”
要不要信？我说我已经信了，啊，吓一跳，所以他们不太相信。结果呢，那过了一个多月或者两个月，有 Billy Graham 的布道会，
嗯，
他们就把我当做福音朋友，又带去叫我绝志，
嗯。做的让他们比较能够相信一点，
能够放心一些。
对，我们基督徒常常有这个毛病，对人家不放心。其实我们不是对人不放心，我们是对主不放心。既然是神的脚，既然是神的子民，圣灵一定会做工。可是因为我们不放心呐，所以我们就觉得好像一些基本的招式一定要交给他
啊，
对吧？
那你要说什么？
基本的招式要是没有教给他呢，我就觉得好像没有造就他。那可是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就是慢慢就把神圣灵在做的工作我们拿到自己手里边来，我跟你做了差不多，再把你交给圣灵。你先把我会的这个东西学会了，
嗯，
这有点像小孩子学乐器啊，你知道西洋乐器不容易学啊，钢琴还简单，至少你敲下去有声音嘛。那像提琴这东西，这你音高自己抓，对不对？琴也在你手上，左手右手做的东西通通不一样，所以你要教一个学生呢，确实很多东西要教他。
是啊，
一个不是特别好的老师啊，他就是这么一砖一瓦往上盖。
嗯，
你脚怎么站，手怎么拿，你就学我的样子啊，我可以告诉你。
哎，不都这么教吗？
哎，看起来都这么教啊， 可是实际上是很有讲究的，你叫一个学生学你的样子，与你帮助那个学生去找到在他身上正确的样子，绝对两回事情。
嗯，
你如果不断的叫学生模仿你，模仿你，或是只给他一些手抬高一点，脚站直一点这种规矩，你会发现他大批的学生教出来呢，只会有一两个好的。
嗯，
那一两个可能不管跟谁学呢，他都可以把这个乐器学得不错，因为这个老师他只知道这一条线往上走，因此他要就他的这个方式呢，把那一条线先做在你的身上。
嗯，
可是这样一来你就很难超过他的程度，为什么？因为他的坏毛病也通通都到你身上了。
嗯，
其实更理想的办法是应该让学生慢慢明白这整个乐器的原理，技巧的原理，帮助这个学生找到诀窍，这样他很快呢自己就会摸着路窜上去，他会不断的有进步。
嗯，
为什么说这个跟带人家信主培育基督徒这件事情很像呢？你看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说，当我们得救之后啊，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
嗯，
你知道一个刚刚入门的信徒如果被比成婴孩，那他旁边的哥哥姐姐呢，至少也是半个妈呀。
嗯，
这时候你要注意的事情很多，怎么样让他们长起来，这肯定是有诀窍的。不过在这里的好消息是什么呢？神的话应许那个成长是必然的，他说叫你们因此渐长。什么叫因此渐长？就是说你做对了因此，他就一定会渐长。
嗯，
后面一句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也是在加强这个语气。信徒的成长在圣经里面确实有这样的话，说是就必如此。他如果长不好，尤其是大批的庄稼长不好，那不是娃娃出问题，那是干妈出问题，那不是学习出问题。那我再说，安德这个说法可能有点道理的，是教导出问题。那这个诀窍在哪里呢？有几个重点，一个是灵奶，能够抓住这个要点已经很不错了。我们的观念里面就是说一定要给他那个灵奶啊，
是啊，
就是神的话嘛。不，彼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啊，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呢，不单要给他灵奶，还要给他纯净的灵奶。那你这个做哥哥姐姐做干妈的就晓得什么叫做纯净的灵奶，你自己得对神的话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是啊，
然后其实彼得在这里的重点还不只是纯净的灵奶，他两次用了一个词，就是爱慕，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婴孩爱慕奶是自然的，可是你要是这个奶的味道不对啊，干妈给他的奶要是不纯净啊，婴孩吃奶的胃口给弄坏掉是绝对可能的。
嗯，
他接着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换句话说，怎么造就弟兄姐妹，是让他尝主恩，而且尝主恩的滋味。他如果尝过主恩的滋味，尝过纯净的灵奶，给他尝出味道来，他就一定会爱慕，就一定会因此渐长。你这个干妈也很省事儿。
是啊，
一个信徒如果你不给他这些，而不断的从律法行为上来要求他们，告诉他们说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这个衣服可以穿那个衣服不可以穿，在家不可以看电视，聚会不能吹电风扇用空调，那哪怕他自己有一点祷告上的经历，生活上的经历啊，他每天在教会里所尝的不见得是主恩的滋味啊。带领的人会用这些方式来教导他呢，那这已经不叫做纯净的灵奶了。所谓纯净的灵奶是不加味的，神的话直接喂他，而不是拿人对于神话语的解释来喂他。
是啊，
这就好像一个人学乐器，他的老师不讲究方法，就是给他功课，然后就叫他你学着我的样子啊。其实他自己对于为什么这个琴要这么拿，这个弓要这么摸，这手要这样摆，脚要那样站，他自己都答不出来。那你跟着他学，那不越学越离谱吗？可是偏偏呢，咱们中国人一碰到徒弟跟师傅学，脑子里就是这样的观念。
嗯，
少问几个问题，别胡思乱想，跟着咱们这些敬虔人的模样，他干什么你干什么就对了。那我们中国人落在这样巢臼里面，尤其警觉性不高 啊，这有点历史原因，像从前在这个还没有改革开放以前，大家穿一样的衣服说一样的话嘛，就这个样子。
是啊，
对吧，现在这个习惯还留在教会里边。我们本来用意是好的，你看我们前几天网上，我们那天还提了，但是没仔细的讲，实在是值得我们再把它念一念啊。哎，但是念以前我们先听插播好了，星期三不放二栓子是不行的。
各位听众春节好，二栓子在这儿给您拜年了。您看这日子过得多快啊，一晃猪年过去了，哈，一下到鼠年了。中国人有这习惯，还另数一下，去年是猪年，还愣说是金猪年。你说哪头猪不是令金卖的呀？您看今年又是鼠年了，好多人今年送我这拜年的话，都把这老鼠的鼠音呢，愣给串成鼠数的鼠，说什么让你有数不尽的荣华富贵，有数不尽的钞票，有数不尽的喜乐，数不尽的友情，数不尽的这个，数不尽的那，数不尽的头发，那是最好的。哥们儿，咱活在这份上，我就是希望我有数不尽的头发。一天到晚老数什么呀？数得过来嘛，也不怕眼晕。所以我也不想数了，圣经上说了，我这头发呀，神也都给我数过了，该有多少是多少。如果他不同意的话，一根也掉不到地上。所以哪天我要是顶一大秃脑袋出去啊，哈哈，那我真是让神省了点心。反正我这脑袋上就这几根了，掉光了为止，让神看着办吧。您说咱这命都是神救的，这点头发咱还不能交托吗？咱借这茬再回来念叨念叨这属鼠的事儿。您看这老鼠是十二生肖里边最小的一个动物，可它呢又是一最大的属性，排第一。据我估算调查与统计，属鼠的人在中国人里边啊，男男女女的大概占总人口的12%。哎，您看这哈，挺科学，无独有偶，在全世界总人口里边啊，属鼠的或者是在鼠年出生的人呢，大概也占总人口的12%。可为什么属鼠的在十二生肖里边是最大的大属性呢？有人这样说，是因为这个十二地支里边啊，代表十二个月，或者在一天里边代表十二个时辰啊。从午夜到两点钟，那就属于子夜，那是一天的一开始，老鼠最勤快，或者说是在那个时候活动的最猖獗吧。所以就先以这老鼠开始定属性了，然后才是什么鸡狗鸭猫兔各种各样的牲畜。所以有人就统计了，鼠年生人的人啊，性格非常的聪明伶俐，凡事炫有心得。这种人啊，志愿都非常的高，利欲心很强，而且都颇有成就。他们都往往爱积蓄财富，一生当中都非常的幸福。我跟您说吧，各种各样的动物饿着谁也饿不着老鼠。这种人的性格是直观力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非常的优越，加上天性的乐观，所以到处受人欢迎。但是他们不太善于表达才智，定性不稳，也不适于担当什么团体领导人物，换句俗话就是领导意识不强，组织能力比较差。还有人说了，鼠年生的人有以下的优点，他们感觉力强，反应快，机智，点子多，而且善解人意。因着他们有一副乐天的模样，所以都多才多艺。女的呢，都特别喜欢干净，会将家务整理得有条有理，伶俐乖巧，他们具有样样都学得灵通的乐天性格。想象力强，识时务，很会利用机会，爽朗活泼，讨人喜欢。属鼠的人感觉敏锐，无所不能，而且善于多方经营。他们好奇心强，对任何事情都想很快的插上一手，会见缝插针，偷机取巧。不但如此呢，他们还都能巧妙的处理。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缺点，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他们胆子比较小，做事魄力不够，缺乏适当的指挥能力，不足以担任商业机构或其他组织之领导，因为他们缺乏言威。是啊，你让一耗子大吼起来能吓得住谁啊？据我看，他们还很可能贪污犯罪什么的。这是开玩笑啊，因为他们有固执己见的性格，有见利忘形之缺点。属鼠的人绝对都愿意晚睡，因为老鼠是夜间活动的动物嘛。他们本性善良，但是对别人的态度呢，常常有些不礼貌，其实都是因为贼眉鼠眼的长相。他们有自私的本位主义，还有那种乐傲不逊的性格，善于投机取巧，爱挑剔，心胸不够远大。那是你让一老鼠那胸能有多大呀？它也不是奶牛，要那么大胸干什么呀？还有人说属鼠的人在感情和爱情方面有以下的特点， 说他们感情方面会出现放纵或者消极的情绪，在爱情方面呢也不理想，他们虽然与异性投缘，但容易惹上什么桃色新闻，也很容易欲火焚身，自己失控而做出羞辱名声的行为。你说这都是哪国缺德的科学家给总结出来的经验，让我们属鼠的人怎么活呀？还有医学家统计说属鼠的人啊容易得瘟疫啊，叫鼠疫，但是他们不容易死，久病都能够得痊愈。值得注意的是饮食方面，吃什么都得小心点，不能大口吃，最好是用牙嗑。最需要留意的是肝脏之类的疾病。是啊，得个甲肝乙肝丙肝的，那毛病都是东吃一口西吃一口吃出来的。以后得跟老鼠讲讲，偷吃了以后直接到冰箱里去偷去，别到垃圾桶里捡，那多不卫生啊，太损，这帮人太损。不过也没多大关系，姑娘家属鼠比较好，嘴大的长大龅牙的那种哈，他就占了便宜了。遇见相亲的说媒的，人家问说姑娘属什么的呀，你要是属马，那大嘴一张多难看呢、啊、属鼠的他就不一样啊，多大嘴叉子，一说这鼠字啊也能看起来像个樱桃小嘴儿，不但大嘴显不出来，大龅牙都给包进去了，你说这不是就是占便宜吗？说来说去这些都是笑话，人呐、啊、生有时死有时，谁也选不了，这俩时候谁都不是自己选的，你说你什么时候出生你能决定吗？你什么时候死你能决定吗？你还是决定不了。我想如果让人选择哪年出生的话，可能选择鼠年出生的人就非常少了，弄不好所有中国人都想属大龙呢。我记着几年前大家都憋足了劲，嘿，把这一个蛋下的那龙年，弄个龙子龙女的抱着，似乎属性好以后就能做什么大事业。其实您说这些不是都是瞎掰吗？我刚才唠叨说属鼠的人的那些事儿，你信吗？您要信了那个的话，那您真的就迷信了。人呐、啊、各有志，不在哪年生的，鼠年生的人照样能干虎事儿。就说是鼠年生的，他鼠和鼠还不一样呢。那您是鼹鼠还是田鼠还是老鼠还是松鼠还是澳大利亚的袋鼠啊？所以我借着这机会啊，劝大家一句，不管您自己认为属性好还是属性糟，以后有人问您属什么，您别再说属这个属那个的了。什么意思呀？你哪是属于那个动物的呀？你真愿意自己属于那个蛇吗？属于那个大龙吗？你真正的认识他们吗？你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吗？猪狗鸡猴兔的没有造人，人也不是从他们变出来的，你为什么非要属他们呢？人是神造的，人都是属神的，他们出于神，本于神，也属于神。但是魔鬼借着罪把人和神给隔开了，人想属神也属不了了，因为人有罪，有罪的人跟那些地上的畜生就没什么区别。人活着就是为了肚子，更崇高一点的是为了大家的肚子，全人类的肚子，一切都是为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与在世一生的骄傲。你说人活着比动物强个什么？就多了个骄傲。而骄傲狂妄自大与不信正是人犯罪的起因，也就是因着这个人没办法回到神的面前重新的属于神。神是一个灵，人是属肉体属血气的，如果人不在灵里边重生的话，人不得见神的国，人不能得永生。所以我在这儿借这机会劝大家一句，别在这地上挑三拣四的选这些牲口了，属这个属那个的，赶快属耶稣吧，他是神的儿子，他为人开了一条救恩的道路。他说了，凡是相信他的，也就是属他的，他一个也不丢下，他必拯救你到底，让你脱离死亡与魔鬼的权势，他会让你在他里边重生，给你一个属灵的生命，在灵里边你可以真正的认识追求敬拜与服侍唯一的真神，也就是造物的主。你是属他的，他是属你的，你可以进入和居住在他里边，与他完全的合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可不是我的想象，这是神做成的一件事儿，这是神给人的应许。只有通过我们的主基督耶稣，神的应许才能成全在你的身上， 请您信主吧，请您属主吧，过一个属灵的生活，在地上靠着圣灵走一条属天的道路。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可在您自己呀。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下次接着再跟您一起聊。
号外号外，嘿，老李呀，您听说没有，世外桃源节目要搬家了。
什么？世外桃源还可以搬家啊？长江三峡都没有了，往哪儿搬啊？
不是啦，我说的是世外桃源广播节目要搬频道了。
哦，是那个1180台世外桃源，我最爱听了。是蒙哥搬还是小贝搬啊？
搬搬搬，大家都搬，二山子也搬，所以听众朋友得跟着搬，别落了段，到时候找不着呀。
搬哪去啊？
半个月以后，从3月1日起播出的频道会从目前的1180AM 换到1320。
1320这个频道清楚吗？
您可以去听听呀，在休斯顿附近应当都没问题，很清楚的。
时间呢？还是下午2点到3点吧？
不，时间也换了，从下午2点到3点，提早成中午12点到1点，正好陪您吃午饭。不过得小心，别听小贝和二山子把自己给呛住了。
你说是哪一天开始啊？
3月开始，而且您现在已经可以去试听了。周1到周5，中午12点，在1320台已经开始放一些世外桃源的老节目了。
太好了，那我明天都去试一试。对了，我姑妈住在 Victoria， 小姨住在 Gale Winston， 表姨住在 College Station， 我堂兄住在 Beaumont， 他们都还能听得见吗？
嗨，您家是干啥的呀？开麦当劳连锁店吗？应当都没问题的，这个1320新台也都可以听见，最有问题的可能是 Beaumont。
要是听不见怎么办？
听不见就只有委屈您网上听了。
网址会不会变呢？
暂时还不会，不过会有一个新的网址 swtychina.com， 目前这两个网址都可以用。
不会上网怎么办？
您要是住在外地又不会上网，就请您打电话281-561-9747留言，我们会特别为您想别的办法的。
呼，可真周到啊。
那当然。好了，不和您扯了，明天中午12点赶快去试试1320，效果很好的。
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世外桃源，我们和安德弟兄在这里讨论一些怎么种庄稼、怎么养娃娃、怎么教学生的问题。那我们要把前不久才讨论过的一封信呢，再拿出来和听众朋友读一读。
啊，
这是国内一位非常关爱世外桃源的听众写来的，讲到他们从前的事儿。为什么在节目里一再提说这个例子？因为从这个例子可以看见一些中国教会的传统，对于怎么帮助弟兄姐妹跟随主、明白神、怎么造就他们，有一些律法主义揠苗助长的思想啊，是由来已久。这封信是这么说的啊，他说呢，曾记得刚进入教会中服侍的时候，有年长的同工推荐书籍和箴言，让我们能尽快的，要注意这几个字讲得很生动，让我能尽快的明白神的旨意。其实这句话就是整个问题的中心，
嗯，
对不对？谁要帮助他尽快的明白呢？年长的弟兄，年长的弟兄为什么这样呢？他们可能看见一些人跟随主的时候走得不好，因此他们想要帮忙。那怎么帮呢？这样帮忙的办法在圣经里其实你是找不到例子的。那其中最有意义，他可能是说最有意思的，就是有一个12条啊，12条。什么叫12条呢？每做一个决定，你要用这12条逐条对照，要是有70%以上是 OK 的。是合乎这12条里边的，那12条的70%是多少？
8条吧。
对，8条以上合乎这12条呢，你才可以安心去做。为什么呢？因为这就说明这是神所允许你、所喜悦你的。
嗯，
我相信这12条都是相当正统的，没什么不对的。啊，比如说他说了有圣经的印证、神话语的印证、环境的印证、属灵的弟兄姐妹的赞同等等。错在哪儿？没什么错，这12条的内容可能没什么错，可这背后的动机以及这个做法，那带来的副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
因为有的事情神留在他自己手里边，他自己要慢慢的做。像你说做菜的大师傅，我们在中国餐馆，用中国餐馆举例子，可能听众朋友比较能够听得懂。在这个餐馆里面总有大师傅，有二师傅，有炒锅，有抓马，有切菜的。
对，
那大师傅不见得什么事情一定他自己做，可是确实呢，又有一些事情他绝对不会让那个抓马的切菜的来做。
嗯，
那一点点的不同呢，味道就不同。
是啊，
那我们在带领弟兄姐妹建立教会的时候，其实最重要就是要知道有一些事情是属乎神的，是大师傅要亲自做的。你别在旁边看看说我也会了我来吧，肯定做出来味道不对，而且很可能把上好的材料都给你做砸了。
嗯，
对不对？不是有这么一句顺口溜吗？他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你就炖我的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你就不要胡炖乱炖，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怎么样，蒙哥从二山子那里还是学了几手绝活吧。就我们前几个礼拜也讲说，你不能够把圣经存档为神的话，存档为十二条的属灵原则，再把这个东西交给弟兄姐妹，你害他，
那真是害他的。
对，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景况，有很多越轨的事，想要代替圣灵做工的事情。弟兄姐妹，你怎么教他怎么接受的？
是啊，
但如果我们从教导的人就开始在这个路上抓不准的话，就很麻烦。再加上中国人本来大家都有点这样的倾向啊，有的事情我们很有耐心去磨，有的事情呢，好像信主这些事情，你就希望能够尽快的明白神的旨意，并且弄明白了才好，是吧？
尽快明白神的旨意，
这就是信了半天又信错了，那多麻烦，是不是？跟随了半天跟错了，那不是麻烦吗？怎么样弄明白呢？你给我一些诀窍，给我一些道路，给我一些指点，那我们拿到这个就很高兴。圣经从来没有把它做成这样一条一条的手册，但是圣经又是一个最好的手册。
你说没有做成一条一条的手册，实际上许许多多的原则是在圣经里面已经讲了。
对，但是神之所以这样做，哎，我们必须尊重。
当然，
对不对？你可以很会读圣经，你把圣经里面的这个十二个原则、两百个原则通通读出来了。可是当你这样读出来，当你把这个结论写下来，把这些东西传递出去的时候，证明你根本没读懂圣经。
嗯，
什么事情是神留给圣灵做的？什么事情是神借着教会做的？什么事情是神借着让你不明白来做的？这个你可得尊重啊！你看约伯的三个朋友，那时候约伯受苦，他的三个朋友犯了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怎么样？他要把约伯的遭遇用一些比较简单、比较理所当然的道理讲给约伯听，
嗯，
对不对？然后他们对于约伯这个态度啊，非常非常的不耐烦。到最后谁挨骂？约伯反而没有挨骂，而且耶和华对他这几个朋友所说的话可厉害呢。他说：“我因悦纳他，因为悦纳约伯嘛，就不按你们的愚妄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然后他对这些人就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那是一句非常非常耐人寻味的话，因为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觉得前面几个朋友讲的倒是很清楚，对吧？
对啊。
到了上帝自己开始讲话的时候，哎呦，他一连串问了约伯大概70个问题，没有哪一个问题是一条一条。对，他说这个叫做他的旨意明白。哎，你真的问我，我觉得他那几个朋友把神的旨意讲清楚了，可是神不要这样做。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他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对不对？大卫他昼夜思想神的话，大卫显然他从神的话里面得到非常非常丰富的东西，可是当他再把这个丰富的东西出来教导人的时候，不着痕迹的，这就是大卫非常非常高明的地方。
啊，
他可以从神的话再生出神的话来。他对他来讲，神的话是摩西五经，对不对？
对对。
那大卫呢？因为读摩西五经，因为默想神的话，所写的东西就变成诗篇，变成后来的圣经。为什么？因为他不但在灵里面与神是合一的，他也知道怎么把这些他所读出来的东西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合适的写下来， 合适的发挥出来。他没有把这一切东西变成属灵原则啊，教导给后人。就像所罗门写箴言也是这样子，跟我们今天的教导很不一样。在这个诗篇四十篇，他下的结论是这样子：耶和华我的神啊，你所行的奇事，并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甚多。
嗯，
怎么讲呢？多到什么地步呢？不能向你陈明啊。这句话真是内涵啊，这句话真是高啊。小贝的话来讲，他能够开始看见神对他所怀的意念有如此的多。他又说了一句话，这个多啊，虽然多，我虽然开始看见一点，可是不能向你陈明
啊。
这个不只是讲不可能啊，
嗯，不可以
呀，也包括不可以在里边。若要陈明，其事不可胜数，太多了。那这个太多了，为什么就不可以把它陈明啊？除了不可能陈明之外，还不可以陈明。因为你一旦陈明了之后，你就会漏掉很多了。你说神向我怀的意念是什么？那我现在讲第一个意念，讲到第200个意念，讲清楚了没有？讲清楚了，你直接就给人一个印象啊，这个就是神向我所怀的意念。不不不，可是神向你怀的意念可能还有18000个，你通通漏掉了，那怎么办？那这个问题还小啊。人一旦有了这样的把握，他认为他摸清楚门窍了，他就可以照着这些原则去做决定，他不需要让神再做工在他的心里。你听我们刚才这位亲爱的弟兄所写的信，为什么年长的弟兄要把这些明白神旨意的12条交给他们？那除了让他们尽快明白神的心意之外，后边的话也很有意思啊。你验证了70%、80%，你就可以干什么？你就可以安心去行了。哎呦，所谓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那是真真正正活生生复活的基督的平安呢。全部都对，看起来都正确，主可能还不把这个平安放在你里边的。你要是另外去教导弟兄姐妹一套找平安的办法，那有多危险呢？你走着走着，你看起来像是与神同行啊，可是可能就少了神，就少了主，走得还像模像样的，这多可怕呢。
嗯，
那我想听众朋友要有意见了，照这样说是不是就像你在火车上碰见那个小伙子？神的旨意，圣经是很深奥的，我们通通不要解释。不是，那又成另外一个极端，神启示我们多少，我们知道多少。比如神从永远到永远要干什么，教会是什么，基督的道理是什么，这些啊，神都已经启示给我们，尤其借着新约的保罗启示给我们，大白话写在那，他等着你，他鼓励你去好好的明白这些事儿。其中甚至包含很多的事儿是明明讲的，无论得时不得时，有钱没钱，你觉得平安不平安，都得做的事儿，或者都不能做的事儿，是吧？
是啊，
比如说有了机会就应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更当如此，传福音啊，施舍啊，帮助人啊，这些基督徒的本分都在此里。还有一些事呢，是情欲的事，败坏的事，那不用再去祷告了，从肉体来的各样邪情私欲自是不在话下啊。圣经把那些事叫做显而易见的，你要是还不知道那是犯罪，你是骗人。你说你不知道背弃你的婚姻去搞男女关系是犯淫乱，你骗谁？你你脑子里，你心里，你想撒谎，你想占小便宜，你想离婚，你想报复，这些都是圣经已经讲的明明白白的了。你不用再去祷告，再去求，再去等，再去问基督的平安，才知道这些事情是错，是大大得罪神的，是不是？
嗯。
不过这时候我们又有意见，那到底这个基督的平安在我里边，我怎么知道那才是基督的平安呢？哎，欢迎来到世外桃源。信主本来就有点悬，你要这么讲也可以啊。主会让你知道，至于他怎么让你知道，他却不一定让你知道，这么说可以吧？你看主复活以后往以马忤斯路上去的那两个门徒，基督与他们同行，可是呢偏偏让他们眼睛迷糊，等后来主把饼拨开交给他们，他们眼睛一亮，哎，耶稣反而不见了。那主为什么要这样做？ 你说我们眼睛也明亮，主的同心又清楚，那不是最好吗？嘿嘿，那你等着问主好了。圣经里面主有他做事的办法，你得尊重这个办法，别随便去改动他，别试着去搞革命啊。那再换个角度讲，这个东西很像我们读唐诗，中国近代最有文学修养的文人你觉得是哪一位？随便举一位。
中国近代啊，
对，
我觉得朱自清不错。
哎，朱自清功底可高了吧。
是啊，
那咱们这个白居易的诗请朱自清用白话写一遍，
那是高人呐，
保证的一字一句呢通通都有讲究，你本来读不懂那首诗呢、
啊、
你这朱自清一写呢就读懂了、
嗯、
那请问你真读懂了？
读懂朱自清的意思了。
对，但那是诗不见了。
是啊，
圣经的话真的是这样，神之所以要这样子和我们讲话，要这样子把圣经的话在我们来说，哎，你再讲清楚一点不好吗？其实它有非常非常丰富的意义在背后啊，对不对？就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像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一共讲了31节，六天创造全部讲完了。
是啊，
那你就希望他再多讲一点嘛，对吧？免得现在有进化论创造论的争执。可是神偏偏就没有这样做啊，你看我现在手边这个圣经，它就是一个分段圣经。这个分段圣经啊很有意思，分段圣经都加一个标题。你手上的圣经是分段圣经吗？有没有创世纪第一章前面的？
我那个都没，我那是最简单那个版本，上面什么都没分段。
哎，那个版本好，那个版本最好。
那是大概2块钱一本的那个，出门就读，然后遇到人谁要信就送他，
掉了就算了是吧？
回来再拿一本就是。
这个分段圣经呢，那就麻烦了。
嗯。
因为他这几个字写在那儿，你不能不读。那刚信主的人他也不知道，对不对？你说这个分段圣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从前有人认为说，哎呀，这个神的话段落太长了，所以我们给他分段，每段加上一个标题，这样可以干什么？可以帮助读圣经的人，哎，
是这意思。
就像这个那封信讲的，能够尽快明白神的旨意。好，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前面就加了5个字，就是说这段圣经到底给我们讲什么，他替我们先下了一个提纲挈领的结论作为他的题目，
类似于像起初的创造之类的，
神创造天地嘛，
那不用说嘛。
你想想，一人没信主对吧，一个人刚信主，他说我现在要读圣经了、嗯、把圣经第一章打开来，这还没开始读呢，神的话还没开始，他先读到一句人的话，这人的话告诉你说这章圣经是讲什么、
嗯、
啊，这章圣经的目的是什么了、啊、就是神创造天地，好不好啊？就是帮忙呢还是帮倒忙，
这得分对谁说。
如果一个人能够看懂白纸黑字，那这个结论是你不用替他下的、
嗯、是啊，
可是坏处坏的不但是这是一句废话，而且这是一句完全不准确的话。当你把这个标题一定出来的时候、嗯、你在告诉弟兄姐妹说，神这段话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告诉我们神创造天地
啊、
嗯，对吧？
可是这种标题到处都是啊。我那时候读圣经呢，在教会里这个大家轮流读啊，那很多弟兄姊妹把那个小标题都读出来啊、
嗯、这就是我所说的害处啊。你让弟兄姐妹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并且他还没开始读神的话呢，你的结论都替他下好了，你让他尽快明白神的旨意、嗯、我的主耶稣。
加快这个过程。
对，我们实在应该继续讲下去，但是呢今天有点故意要停在这里，让听众朋友心里头挂一挂。创世纪第一章很多人都读过，没有读过没圣经的人打电话给我们 281-561-9747， 我这周里边把圣经送给您，然后呢您去读一读圣经头一面啊，这么短短几节，请您告诉我里边到底除了神创造天地之外还告诉我们多少别的东西，您还能挖出多少宝来。您要是会读创世纪第一章，那您这个圣经啊读起来问题就不大了。所以我们下星期三这个科学新知里边就要开始带大家读创世纪第一章，好吧？那希望您同时呢先做点作业，您自己可以想一想，摸索摸索，体会体会，想想说神为什么要把这样一张圣经摆在圣经的起头，难道就是为了告诉我们世界是他创造的吗？难道真的就是这样吗？但愿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智慧的心。
亲爱的听众朋友， 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都要来展现。